也为你那无限的慈爱真的献上感谢。虽然有时候这世上许多的人陷溺在罪中，让你的心伤痛，虽然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亏欠你的荣耀，但是你真的是慈爱永远长存，你不纪念我们的恶，你在基督里头这样的向我们显明你的怜悯。主啊，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主啊，心里头真的是充满感谢。今天早上我们在借这样的主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此刻我们也求你就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头的敬拜。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头的敬拜真的能够讨你喜悦。主啊，按你的心意，我们用心灵诚实这样来敬拜。也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求你，主啊，借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崇拜的当中，无论是在等一下我们有装备训练，或者是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在主里头的交通，主啊，你都来向我们施恩，祝福我们今天将分别为圣到你殿中的所有的人。我求你真的是开广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怎么样的重担，甚至有一些的挂虑，主啊，我们都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是专注于你，并且从你那里真的领受那在基督里头的盼望，也叫我们在凡事上真的有信心有勇气，在生活当中如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不失去信心，开广我们的心。哦，主啊，不只是看见你，主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叫我们能够有开广的心，不但单单顾自己，也能够顾别人，也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在爱的激励当中，主啊，叫你的名得了荣耀，也在爱的当中，我们彼此真的是能够得造就。主啊，我也求你真的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并且能够在凡事上能够站立得稳，有你自己的大能。主啊，也求你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到你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动和带领，在能够有一颗遵从的心，并且凡事讨你的喜悦。我也求圣灵啊，就求你将神的慈爱怜悯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别主啊彰显在主啊身体有病痛的，或是在工作上需要突破的，或者是生活上主啊有一些的需要的，主啊你都知道，求你圣灵借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来为耶稣的救恩，主啊能够来做见证，也求圣灵主啊这样的彰显，能够叫父神在我们当中的荣耀。谢谢你主，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我们即将在下个礼拜会举行的这些青少年团契的这个福音营，我们不断的这样纪念这个活动，主要就求你使用这样的福音营祝福这些参加的青少年们，主啊让他们在这里头能够得到祝福，从年少的时候主啊懂得认识你，从年少的时候就你有话有根有基的在他们心灵深处，一生到老永不会忘记，一生到老永不离开。主啊，话语也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光照和引导。主耶稣，愿你祝福这样的一个活动，主啊祝福他们在活动当中所行的一切，并且来去各方面都有你所赐的保守和平安。主，我们也为着下个礼拜我们在23号，主要在中文学校，我们有一些 outreach， 主要我们也为Peter Chen 来祷告。谢谢你愿意将他的一些专业以及所得的领受在那里头分享， 主啊，也求你让他在那里所讲的一切，也成为那些中学要参加的人的祝福，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把我们基督徒的爱和我们一颗服务的心彰显在当中。主耶稣，我们也为了二三号教会里头妇女去祷告，他们所为我教会所预备的这个夫妻的同心营。主耶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座谈也仰望你，主啊，使用讲言，也使用那个聚会，主啊，叫我们参加的人也在那头同盟益处。主，真的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我们想到主啊，是婚姻真的是怎么样的，成为许许多多的一些人祝福，但是婚姻也真的是许许多多人落在许多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甚至一些的捆绑的里头。主耶稣，但愿你能够借着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对婚姻能够更珍惜，也能够在夫妻这样的相处上能够更好。主耶稣，但愿也能够在这样的里头，叫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特别在这个世代，魔鬼撒旦常常借各样的机会，借着人性软弱要破坏我们。主耶稣，但愿你施恩，主啊，在这里头借各样的方式，主啊，兼顾你儿女和你儿女的家。谢谢主。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也为今天的讲台信息来祷告。主耶稣，但愿你借着今天垫在这里头所分享的，主啊，能够把神的话解明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真理的道，叫我们能够知道在基督里头所为我们成就的真的是何等的大。主啊，在基督里头所为我们显明的爱是何等的深。主啊，谢谢你，主啊，相信你要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任何的祷告你不轻看，而众圣人的祷告要成了馨香之祭，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今天今天是我们新年中国年第一天，欢迎大家来一起敬拜。我们也希望今年每一个人除了身体健康以外，我们的灵命也有成长，希望这个新的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好。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还要纪念一下这个青少年团契他们的这个福音营，他们有这个所谓的服务券的拍卖哈，就是他们有提供特别的服务，比方说像洗车子修电脑，或是任何其他你们可以提可以跟左红或是Chris 李联络。青少年团契主办这个冬令福音营下个周末举行哈，福音营收费基督徒是143元，非基督徒是75元，还有几个名额，如果今天预备参加，请你们今天就到这个Pastor Martin 那边，或是教会的办事处去登记。刚刚牧师有提到，在祷告里面有提到，23号，我们除了 Peter 在中文学校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那个医药的讲座，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妇女祷告小组，他们有请了一位婚姻的专家邝朱平玉女士，在这边有一个座谈会。这是这个座位有限哈，请大家尽速向这个 Jenny Lin 或是那个 John 刘，是23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如果有心来参加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座谈会的，请尽早来登记。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教会吕伟坚夫妇，就是那个 Daniel Reed 跟那个凯天，他们要把他们的小 baby 今天要带来。他们奉献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请大家一起留下来，跟他们谢谢，也来一起享用午餐。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有敬礼，若是已经接受主为个人的救主，也预备接受敬礼的，请在2月24号以前与张牧师或是教会的办事处联络。最后一项是钱志贤弟兄，钱大哥的父亲，钱伯伯是2月6日凌晨， 被主接到天家，享年101岁。我们在这里向全家全家人致哀，我们也请在祷告中为他们没有信主的家庭祷告。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朋友？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朋友？都没有，我们还是需要多祷告。左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降霄，好久没有到我们中间，欢迎你从台湾回来。今天是中国年哈，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们希望在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彼此问问好，彼此恭喜一下。希望我们中间，我们除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也应该要常常的去思考。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再提醒一次，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若是你还没有信神，当这个奉献袋传到你面前，你可以传给隔壁。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天国有份，让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心灵安静，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从天上来的爱。主，我们现在借着我们你赐给我们的获财的能力，我们将一点点的钱财奉献在神你的事工上，求你洁净这份金钱，用在你的国度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请诗班为我们献诗。
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在这再次仰望你的恩典，让关照启示的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主，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来说话。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念这三节圣经的时候，看到几个非常特别的字，第四节的开始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然后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常常被问到一个我们不能够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你回答了，但是我希望我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就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好，在跟大家分享这几节圣经以前，请大家一起，我们在台上台下来一个脑力激荡。有一件事情，让大家来看看答案在哪里。在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夜晚，那么在有一个苏格兰警探的探长蒙哥马利上校， 他来到了一个在伦敦的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名称叫做神秘俱乐部，这是一群喜欢看神秘小说的，像那种福尔摩沙侦探小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哈，那一类小说的小说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聚会。那么在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来彼此来分享看小说的那个神秘剧情的心得哈。但是这天晚上，这个苏格兰警探这个探长他来参加这个聚会，并不是来分享他的看书的心得，他乃是为了一件迷离扑朔的一个案情呢，寻求这个俱乐部会员的协助。那么他告诉会员，他说最近有一个陌生人从南非抵达伦敦，那我们的情报网指出了这个陌生人是纳粹情报员那么他来的主要任务是要带一笔巨款进入英国，那么让这笔巨款作为德国间谍在英国的一个间谍的活动经费这个三桥继续说了这个人陌生人他下了船以后，那么我们就制造了一个假车祸一个车祸，让这个人受了轻伤，就把他送到医院去。那么在他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就搜索了他所携带的行李、他的衣物等等但是我们的人呢，并没有搜索除了他手提的这个手提包里面有几分从当时的英国英属的圭亚那他的朋友寄给他的几分信邮件信件以外，找不到有什么的巨款没什么可疑之物。那么这个人可能不是敌人派来的要不然呢，如果是敌人派来的话，他一定是非常一个机敏的一个人，那我们不晓得他的钱是怎么运过来的那么我们判断有下面的几个可能或者是说这笔巨款是假钞票他们透过邮寄寄过来但是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因为那是在战时的时候，邮寄的时间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不太可能是透过邮寄。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猜测可能是他把一些钻石把它动过手术以后把它植入人体里面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他在医院的时候，我们照 X 光也看不到他身体里面有什么的可疑的东西，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那个异状。那么他明天他就要出院出院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掌控他了。所以究竟他是如何携带这一笔巨款，我请问大家或者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你们有什么高见没有？你们有没有什么高见没有？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也许我们猜不透，猜不透各中的奥秘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答案，答案一旦揭晓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就是说，原来是这么简单，我从来没有想到了。看似好像非常神秘非常奥秘的事情，但是想通了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圈当中也是 常常发生一些让我们很困扰不已的事情，但是一解释你就说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苏格兰警察的那个拦截之谜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探长说完了以后，那么底下的会员就开始交头接耳，彼此来讨论，大家都发表他的意见，脑力激荡一番，到底这个情报员怎么携带这一笔巨款。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底下开始有人开始点头了，开始表示已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同意，大家都同意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看法。最后这个那天晚上的主持人就说话了，他说：上校，我想你忽略的一件非常明显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手提箱中的那几封信件。那几封信件上的邮票可能是稀世珍品，稀世珍品价值可能是一目可能值几千英镑。那事实是不是如此的？事后证明果然不出所料，证明他们的推论是完全的正确。那在今天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常常是从我们人的智慧来看，我们常常是测不透的，想不通的奥秘，就好像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我们，神在创世以前怎么就拣选了我们，这是奥秘的事情。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的答案的时候，今天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们也会说，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有想到，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人从上帝神的宝库里面得到的第一件这珍宝，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选召，或者选召了我们。这个选召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救恩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定了。这个是神学家被称为是一个预定论，我们常说是拣选论或者是预定论，一个教义，对不对？我们常常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常常是预定论或者拣选论，那么你问主日学的老师他可能也解释的不清不楚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什么？不是他解释的不清不楚，任何人都解释的不清不楚，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超乎人类智慧范畴以外所能够了解的。那么虽然有一天我们会完全了解这个奥秘，但是直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圣经的字面的意思来思想，这个从父神那边来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件珍宝。这个珍宝是分个两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被选召，第二个我们被接纳得儿子的名分。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被选召，保罗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我们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一连串一个理性，你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发出一连串非常理性的一个怀疑， 什么怀疑吗？就是说我们不是出于自愿的成为基督徒吗？你有没有被逼迫成为基督徒的？有没有？或者人家照顾了你很久，你不好意思，你就信了主的，好，那是另外一种逼迫。好，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自愿成为基督徒的，是不是？好，既然神的选召啊是出于他的主权，那么人为什么还要凭他的自由意志去做出抉择呢？好，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有些人他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啊，他不是基督徒，他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呢？好，他来聚会听到很久了，但是他就没有接受主，是不是神在创世以前没有拣选他了？所以他听到也是白听。所以这样子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二分法，就造成了一个神的选召跟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相矛盾的，会产生这样子一个困扰。那这个困扰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实际上2000年以来，不论是圣经的 学者也好，或者是神职人员也好，都为这个问题来争论不休，但是始终得不到一个结论。道理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选召，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这个人，还是出于我个人的自由意志？好，我们怎么来看待呢？好，说有一个故事讲到一群的神学家对于到底该相信是神的预定论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呢，是各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好，所以就产生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辩论，到一个地步最后要表决。好，要表决到底看看哪一个理论是被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就是说赞成神预定论的到这边来，赞成人得救是凭着人的自由意志的站在这一边。所以这一群的神学家就各凭自己的了解，自己的认知，就选边站了。但是唯有一个神学家还在不确定他该往哪一边跑，所以等大家都选边站好以后，他站在当中。那么最后他决定，所以说我还是犹豫一下，他就决定他要加入那个预定论的这一边，好，这个阵营。但他要挤入这个预定论的人群的时候，大家问他说，是谁派你来的？好，那他怎么回答？说没有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自愿要来的。好，你自愿要来的，凭你自由意志，你应该属于那个自由意志的那个阵营，你不属于我们这个阵营。好，他所以就转身走到另外一边去了。那他挤进去的时候，另外一边的人就也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加入我们的阵营的？你什么时候决定的？他说，我没有决定的，是他们派我来的，送我过来的，送你来的，除非你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不能加入我们这一个阵营的。所以他在哪里？还是回到这个当中，对不对？他两边都不接待他。好，圣经有当中有关人的自由意志的，好，要为他的行动负责的，好，经文跟圣经是出于讲到神的预定论的经文，好，都同时出现 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来做一个对比。我们来看几节经文。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罗马书的8:29-30，这是讲到神的主权，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两节圣经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神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条有5环节的那个爱的经界。哪5环节呢？这5环节的这一条经界，爱的经界，神送给我们爱的经界有5环节。第一个是什么？预知。第二个预定。第三个呼召。第四个称义。第五个得荣耀。好，这个5环节，预知、预定，这是讲到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面，他在过去已经做了那个决定，这是过去。称义、得荣耀，是讲到神在现在跟未来，现在正在做跟在未来将要完成的事情，称义跟得荣耀。那么当中的这个呼召，神召我们，这个呼召就把头跟尾连接起来。这是一条神送给我们有5环节的一个爱的经界，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6:44，是说到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换句话说，若不是父吸引人的话，没有人能够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也是出于神的主权的。那么从相反的一个角度来看圣经上的有其他的经文讲到出于人的自由意志。那么除了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这里讲到说，凡劳苦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讲到凡劳苦重担的，你劳苦重担的，你凭你的自由意志，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彼得后书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说乃愿，神是愿，这愿是神要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让他愿意来悔改。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将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真理同时放在这本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怎么来选边站呢？我们怎么样来做出抉择，是认为是预定，神预定拣选了我呢，还是出于我自由的意志呢？我们怎么看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早晨不是来跟大家分享应该是哪一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选择接受哪一边。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我们来看一节旧约里面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我们要选择道理，我是在创世以前被拣选，或者是我今天得救是出于我当时的自由意志，不应该有 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二分法，原因何在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的原因。在以赛亚书55:8-9，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这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说神，圣经是上帝神无限的启示，在神的所有启示当中，有些的真理简单到一个地步，连小孩子一听就懂就明白，但是另外有的真理是奥秘到一个地步，如果今天有个爱因斯坦型的神学家的，他的 IQ 非常高到像爱因斯坦那个类型，他在神学上面的 IQ 不是科学上的 IQ， 他在神学上的 IQ 能够类似高到像爱因斯坦那种的神学家，但是他也不一定能够测得透。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圣经并不期待人能够懂得整本的圣经。如果有人问任何一个人说哪一段圣经你懂不懂，不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你懂的话，你最好也确定你真正的懂的是什么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他如果圣经要让人都了解的话，那么圣经就必须按照人类智慧能够到达的那个范畴来写出来。但是今天圣经神所启示的是超越人类智慧范畴所能够到达的那个领域，超过的那个领域对我们来讲那是奥秘的事情。我们用一个把这个层次把它降低来看把这个人跟神智慧的那个落差，我们用狗狗跟人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在某种的程度上面狗是可以进入人的思想领域里面去跟人沟通的，大家同不同意？好，我再重复一遍，在某种程度上面，狗是可以进入人思想领域里面跟人来做沟通的，好，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 statement。好，为什么？你家养了狗，是不是？你桌上吃的食物狗喜不喜欢吃呢？大部分狗都蛮喜欢吃人的食物，是不是你把一条狗训练以后，它就可以去 引导那个盲人，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可以带领一个盲人过街，一条狗训练过的狗也可以做一个导盲犬，对不对？ 它可以做人的事情你可以狗可以训练以后可以看顾牧羊犬，可以看顾 羊群，是不是？狗可以做人做的事情。你把狗训练以后，你家如果订报纸的话，报纸来了，你听到报纸丢 从那个送报的小孩丢早上丢进到你的 driveway 上的，你可以把吩咐你的狗说去把那个报纸给我捡进来，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不可以做得到？好，可以做得到。这是狗跟人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彼此来沟通的有共同的智慧大家知道狗的智慧照科学家的研究，狗的智慧大概是在1.5岁到2岁小孩子之间的那种智慧但是请问大家一下，你可以训练狗去捡报纸回来，但是你可不可以训练狗帮你读报纸？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读报纸就超过了狗的智慧领域的范围以外，读报纸对他来讲是件奥秘的事情，对不对？他不能够了解， 他没有办法了解，超越过他的智慧，狗的智慧领域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同样的，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有共同的点，我们可以进入神的智慧领域里面去了解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很多的事情我们因为智慧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领受，不能够了解，就成为奥秘的，对我们来讲就成为奥秘的事情啊。那么在这种看来好像彼此冲突，有冲突的，但是却能够同时存在的真理，就出现在我们所生的圣经里面。这是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从属灵的领域来看，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了解，但是看来好像彼此冲突，但是可以同时存在。在自然的领域，自然界里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呢？有没有类似的现象？看来是从彼此冲突，但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在自然界里面有没有这种的现象？非常多了，是不是？好，我们就举外面的光来讲。好，请问物质的本身是不是能量？物质的本身不是能量，但是能量是不是物质？能量也不是物质。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的话，我们看到光是能量，但是光变成能量以前是个物质，物质是个物质，但物质不是能量，能量也不是物质，但是光就同时具有那个能量跟物质的两种的一个性质。好，光就凭着这两个看似相互冲突的性质的，但是光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好，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好，我们回到属灵的领域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了解神奥秘的事情呢？好，我们为什么人的智慧没办法了解神奥秘的事情呢？好，哥林多后书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13章12节怎么讲。好，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没有办法了解许多神奥秘的事情。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好，为什么我们现在看神的事情好像雾里看花一样，模模糊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在神的眼中，在基督里面，我是一个义人。但是从始祖犯罪以后，人跟神之间就断绝了那个亲密的交通，人也就不能够了解许多神奥秘的事情，跟人的犯罪有关。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在大家知道，在1970年代时候最轰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美国最轰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如果你1970年代已经在这里，是水门案，是不是？水门案大家知道水门案的主要的策划人是谁呢？这个水门案的主要的策划人，他的名字叫做 Gordon 英文中文是高登 Gordon Liddy， 他在水门案这件这个事情上面他是主要的一个策划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的人生他是一个他具有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生，也是一个复杂的一个人生。在他童年的时候他是身体是不怎么好，多病，又常常容易受到惊骇，但是他的个性是非常强，不服输，他有这个不服输的个性他害怕他的身体他的情感上他是容易受惊骇，但是他的意志里面他不逃避惧怕。一个肉体是软弱，意志是坚强，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比如说他有惧高症，他怕电，但是他就要想办法来胜过，要证明他要可以胜过惧高，可以胜过被电到。所以他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去爬那个电塔，很高的那个电塔，为了证明他能够胜过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很多的挑战，他愿意去面对那个挑战，去胜过那个挑战。那么在他进入了白宫，成为白宫的助理以前，他做过什么？他开过飞机，他受过开飞机的训练，他开过飞机，他做过律师，他甚至做过 FBI 的探员，最后他进入白宫做了白宫的助理。那么当这个水门案件爆发了以后，理所当然他是身处这个风暴的中心，所以他被送到法院去受审。那么在法院受审的时候通常不管你是受刑人，你是 witness， 你都要宣誓，就是宣誓什么？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告诉实情，是不是？你要把全部的实情讲出来，除了实情还是实情，对不对？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我不会。所以最后他被判刑了21年，入监服刑判刑20年。但是他入监4年以后他就假释出来，假释出来以后，那么就开始他发展他自己的事业，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演讲家。那么有一次他就上非常有名的那个脱口秀的节目叫做Late Night with David Letterman， 大家知道吧？赖德曼的那个脱口秀节目，有没有人不知道？他上来做特别来宾，那么这个赖德曼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如何看待人死后的归宿？你如何看待人死后的归宿？”那他不假思索的就说：“我们成为地上居的食物，是不是？我们成为地上居的食物。”这是他的回答这个 Gordon 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征服过他横在他眼前的每一个挑战，但是对于那一天晚上的那个跟 Letterman 的对话，他没有办法忘怀。为什么？因为自从他回答了那个问题以后，他心中一直感觉到一种的不安他就开始思想到神。他想到什么？他说神是无限的，按道理来讲神是无限，人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么要 凭着有限智慧的人去了解无限的神，好，是不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尝试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去了解那无限属神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到的，因为我们的智慧的不能够到达那一个超过我们能够到达范畴以外。好，那么他继续思想说，那一定有怎么样的一个方法，神会让会跟有限的人来做沟通，好，一定有某一种的方法。所以这是什么方法呢？好，他想到说，哦，不就是这本圣经吗？好，不就是这本圣经吗？这本圣经啊，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它也是神跟有限的人沟通的一个工具。好，啊，但是他继续想到说，但是在无限的神的眼中来看那个有限而堕落的人，那神看那种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是堕落的，是智慧有限又是堕落的，怎么会在神眼中有什么价值呢？好，所以他继续思想，一定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好，一定还少了一些什么。神为什么怎么看那个堕落的人呢？他怎么会来看那个智慧有限又蠢又堕落的人类呢？一定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他进一步的就领会到，哦，神是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的目的。好，当他想通了这个的时候，他信了主，好，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神给我们珍宝的第二个层次，这个珍宝的第一个层次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出于神的选召，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得了儿子的名分。当保罗写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想他的脑筋当中一定想到在当时那个罗马社会当中的那个怎么样接纳一个儿子。我们讲到接纳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个世子，是个利，啊，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接纳他到进入他的家庭当中成为他的儿子。好，那保罗想到这个时候，他又说得儿子的名分，就想到说当人，好，进入上帝属灵的家当中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怎么样呢？好，这个家庭当中的那个新的一个分子就跟他以前旧家庭的一切断绝关系，这一切包括什么？包括所有的一切的关系，包括所有一切你所负的债，全部断得干干净净。好，从今以后你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你成为一个新的一份子。好，这是得儿子名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思。以前我们是属于在亚当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是活在罪的权势下面，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好，呼召我们脱离亚当的家庭，立我们为世子，好，进入了神的家中。神抹去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患，一切的过患，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在他的家当中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得儿子名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思。啊，读者文摘有一篇的文章，啊，这篇文章是讲到一个非常小小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讲到说这个文章的作者，啊，有一天去到一个家庭，有两个小孩子的家庭里面，啊，去做客，去做客。那么这个家庭的两个孩子怎么来的？好，两个男孩怎么来？好，一个， 一个是八岁，一个是九岁。八岁的这个是怎么样？当八年以前，他们做妻子的没办法生育，所以就领养了一个孩子，领养啊，进入他的家中领养了一个孩子。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他领养以后不久，他自己就怀孕了，所以第二年他又生下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好，刚巧他作者那一天去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的邻居好也来拜访，邻居就问这个做母亲的说，哪一个是你的小孩？好，他回答说，都是我的小孩啊。但是这个邻居显然是不满意他的回答，他追着问说，我的意思说，哪一个是你领养的？那做母亲的怎么回答？做母亲看着他的邻居说，我忘了，我忘记了哪一个是我领养，都是我的。好，这就是当神接纳我们进入属灵的家庭里面，成为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跟耶稣基督一样，是站在一个儿子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神看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面，看我们就好像看基督耶稣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一个小孩子刚出来的时候，他常常会对他心中没有办法传递出来的那个意念，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小孩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他为什么哭呢？他并没有身体并没有痛，并没有什么，他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要传达某种的意念，但是他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他是用拼命的哭。那这个婴孩有着你形象的，好，有人的小孩子很像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对不对？好，这个有着你形象的婴孩，当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你，开始你对他的爱开始有了反应。那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长大了，成人了，他可以在你的爱的当中，他愿意来顺服你，他也可以来爱你。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那你想想你过去一切的，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在这个婴孩身上，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操心，所有那些无数个晚上那个不眠不休的晚上要起来换尿布，那种的辛劳都有了代价，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希望都能够等到那一天，是不是？那么这种属世的一个亲子的关系，也反映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跟天父父神的一个关系。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当神看到重生的我的时候，是看到的是什么的我？是我们讲到是看到是仍然在包裹在败坏肉体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我，真实的我。神是看到是穿过我们的败坏的肉体，看到我们败坏肉体里面那个真正的我，具有神形象的我。好，他知道有一天我们能够好以他形象，好，具有他形象的真我来顺服他，来爱他，来敬拜他。但是直到那一天来到，我们仍然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仍然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一个不完全的我，用以不完全的我来学习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爱，怎么样敬拜这个天上的父神。好，最后我们来看旧约里面有一节很短短的经文，是在阿摩斯书三章二节。好，阿摩斯书三章二节讲到什么？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当我们讲到神的认识或者神知道一个人的时候，意思是说神在那个人的身上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种的工作，他不是光光只是表面的认识，他在那个人的身上有目的，有计划，有工作。好，神要建立一个能够永远与他有团契交通的那个属灵的家庭。那么出于神的主权，他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做他属灵的儿女。那么人依照他的自由意志做出回应，这看似难懂吗？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会说，哦，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奥秘。今天看为是奥秘，有一天，哦，那个奥秘是这么的简单。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真神之爱。
神，谢谢你，主，真的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蒙恩在你面前。主啊，真的是在千万人当中，你竟然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不配，但是我们仍然在你说，主，你的恩典，主啊，叫我们的心充满感恩。主啊，你的爱真的是大大的激励了我。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常用你的爱，常用你的恩典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主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各样的事上，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持。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从这样信息当中，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主啊，你丰富的知识和智慧真的是长阔高深，你的判断是何其难测，你的踪迹真的是何其难寻。但是主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因信，主啊，有许多的一些我们不是很了解奥秘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因信，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够知道有一天我们终必明白。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道上 主啊，有更深的这样的来附上我们的一个信心，也求你能够不断的引领我们在你的光中而行。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请唱诗三颂，我们领受祝福。愿那万福的源头是各样的恩福给你，保护你，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也愿那是平安的神能够向我们敞脸，是你平安。
Amen。
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继续我们下一堂的装备训练，让我们当中同盟造就。